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早晨一来跟同工们在这里 set up 的时候，就说日子过得好快，今天已经是2016年的第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也是最后一天，马上我们就要进入二月份，所以一年的十分之一又快过去了啊！这个日子过得好快。那么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啊。这个不过咱们在南半球呢就变成了秋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在一年开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正确方向的定位，能够正确把握我们的生命，教会能够正确把握我们侍奉的核心，这个是非常重要。那 么我们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在于晨，在于春，在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弟兄姊妹？这时候要找准方向，然后立定心志，好好把这一年的日子好好把它过好，不要浪费掉了，对吗？那么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都有我们的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生活，可是允许我在这里问一句，你认为你所做的工作值得你用你的生命去做吗？刚才上来读经的姊妹是做建筑的，想想为什么要做建筑？是给人居住，给人做生意，给人在里边做事情，对吗？建筑是为人，人不是为建筑。如果你是做厨师，饭是给人吃，人不是为饭而活，对吗？你吃饱了饭，为什么去干什么呢？如果你是医生，你医治了人的疾病，很好，使他健康了，他健康了以后干什么呢？鲁迅弃医从文的关键就是在这儿，他看到了那一些有健康的身体但是空虚的心灵，堕落的文化，他觉得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那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做，那些东西是可以做的，但是那些东西是为我服务的，为人服务的，可是我作为一个人，我要为什么而活？我的人生有什么价值？我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样走？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来有一个确定。其实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没搞明白，甚至于很多教会对这件事情也没搞明白。很多教会为什么要办教会？想来想去也不大明白，那就是为了发展人数吧，是吧？怎么能把教会办得更大？怎么把教会办得更光鲜，是吧？更多的经济财力，那么这个就追求我们能够眼看得见的在地上的教会的成功。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啊，就是做成神的功。那么这句话呢，是取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那么这句话的背景说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连当时那些被称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也不明白，也没搞清楚。那么这个背景是来自于这样的，这个当然是两千多年以前的时候，耶稣出去做工，做工回来以后传福音啊，他把十二个门徒都拆出去传福音，传福音回来以后呢很累，耶稣就对门徒说咱们出去到旷野去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啊，调整一下。结果没想到那些众人听到耶稣去了一个地方，他们就都呼呼隆隆都跟着去了。去了以后，耶稣就在山坡上给他们讲道。讲耶稣的时代讲道和咱们今天的讲道不太一样啊。今天咱们讲道呢，我如果超过半小时已经有人开始这样啊，然后超过40分钟有人在下边看表了啊，50分钟的时候呢就有人开始跑厕所啊，向我提出抗议啊。耶稣的时代不是这样的，一讲道讲一天，从早讲到晚。结果讲到完以后呢，太阳平息的时候了，门徒提醒耶稣说，哎，天晚了，这个打发人回家吧，他们要回家吃饭了啊，因为这里是旷野，没有饭吃的。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因为如果这样在旷野打发他们回家，他们会饿肚子的。他说，这么多人哪里有饭给他们吃呢？长话短说， 结果耶稣就用五饼二鱼喂饱男人成年男人5000人啊，咱们今天在这里大概还不到100人啊，5000人是个什么概念啊？然后再加上女人孩子的话，大概要上万人了啊。那么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这是四福音书里边唯一的一个四卷福音书里边通通都记载了的一段神迹，一个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令他们兴奋的事，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跟着摩西40年不种不收，上帝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解决吃饭问题是个大问题。咱们中国人把工作叫做什么？叫做饭碗，对吧？就是去工作就是要赚钱，赚钱就是要吃饭，吃饭就是要活命，活命为的是什么呢？不知道了，说活命还是为工作吧，是吧？工作呢还是为赚钱，所以在这个圈子里边出不来。但无论如何呢，我们总是认为吃饭是很重要的事儿。所以耶稣能够从无变为有的给他们饭吃，哇，这个太厉害了，对吧？所以如果他能够经常给我们饭吃的话，那我们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因此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更多的人来找耶稣了。那么耶稣看见他们就说了一句有点令他们失望的话。咱们中国人说说话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对吧？这个有很多话呢放在心里别直接讲出来，直接讲出来就不好意思了，对吧？可是作为造物的上帝，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这些人来玩花样，直截了当。耶稣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第26节，耶稣对他们说了，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更不是为了来听什么道理，而是为什么呢？为吃饼，为要有饭吃，能够得到肚子里边的吃饼得饱，为了得到肚子里边的满足。耶稣就说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那个食物来劳力，就是人子，也就是说耶稣自己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也就是耶稣自己是父上帝所印证的，这个印证就是检查合格啊，通过了，这是父上帝认同的，他要把永生带给众人。圣经就说了，这些犹太人啊就来问耶稣了，他说我们当做什么事才算是做神的功呢？这个在原文里边，这个做神的功和主耶稣说劳力这两个字是一个字，就是说你们要做功，不要单追求这个物质上吃了还会死的食物去为那个东西去忙碌去做功的，你们要去努力做功干什么呢？要追求能够使你们的生命存到永远的那个食物，要为那个东西去做功去劳力的。那么他们就问了，当然存到永生的这个劳力要去做这个工作，要追求这个东西，那一定是神的工作了，是吧？那么上帝要叫我们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犹太人比中国人还是近了一步啊。当我们说你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那么我立志要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去找圣人，我们去找先前的人，我们去找各种的思想。但是犹太人他们有超越性，他们立刻就知道说我们要做上帝要叫我们所做的工作。可是遗憾的事情，这些被称为上帝子民的人居然不知道上帝到底要叫他们干什么。
你说这个不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吗？啊，我就觉得如果今天咱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到底应当为什么而奋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常常基督徒的生命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格，那么一个是世俗人格，一个是宗教人格，两个都不是正确的。世俗人格和宗教人格分离，我们进到社会上去的时候，我们用世俗人格做事情，来到教会以后，我们用宗教人格做事情，好像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要祈祷，我们就要忏悔，我们就要读经，我们就要祷告，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其实这都不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所要的。耶稣回答了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回答的有点莫名其妙。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成神的功。这个怎么叫做做成神的功呢？我们认为做工必须要有产品才叫做工，对吧？我们做了一顿饭，哎，有饭做出来可以吃的，这个叫做工。我们盖房子，我们看到盖了个房子，我们在那工作的，这个叫做工，是吧？什么叫做信神所差来的？这个就是做成神的功呢。换句话说，神的工作就是要叫我们去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只要能够你的一切做的工作，只要能使人信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被神所差来的，这个就是我们人生最核心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换句话说，也是教会要承担的最核心的使命。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句话主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神的功，大家怎么想这个问题啊？他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对吧？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总觉得我们多带人来教会啊，我们这个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这个才要做功嘛。为什么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成神的功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也就是说路加福音15章啊里边，主耶稣讲的这一个比喻能够使我们比较准确的理解主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个核心思想是什么东西。这个在路加福音15章里边呢，11节往后，主耶稣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一个父亲跟他两个儿子之间的一段故事。那么这个地方很奇怪，耶稣为什么讲两个儿子呢？啊，圣经里边常常用对比的方式让我们来理解正确与错误，理解一个相反的概念，把它放在一起来对比，哦，了解就清楚了，对吧？其实如果主耶稣他要讲的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在这个失去的这个儿子回来啊，那么他不必要讲这个大儿子的问题，他只要讲这个小儿子失去又回家，这个浪子回头，咱们中国人也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对吧？那么讲这个浪子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要讲两个儿子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啊。其实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重点不在孩子的身上，重点是借着这一个比喻，借着这个比喻里边的这个父亲，让我们来了解上帝在整个人类过程当中，在人的生命里边，他的心思意念，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件事情是在这一段比喻里边非常核心重点要叫我们抓住的。刚才虽然读了这个，把经文读了啊，我们再把这个故事来熟悉一遍。主耶稣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人啊，有两个儿子， 然后这个小儿子就对他父亲说了，他说父亲呢，请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然后他父亲就分给他了。这个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是很不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事，因为父亲还在，孩子是不应该要遗产的，对吗？因为这他爸爸还在管理嘛，为什么现在要遗产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孩子要遗产，爸爸就要给吗？为什么这个爸爸说，哎，我现在还活着，你现在要遗产，不对。结果爸爸就给他了，给他了以后呢，过了不多几日啊，这个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哎，你发现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为什么他的父亲不拦阻他呢？啊，这很奇怪，他要就给，他要走就走了。啊，因为当年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啊。今天我们的文化是父亲和孩子之间的，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啊。这个孩子长大了，他要怎么着，父母在孩子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威，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助长孩子独立，不希望父母影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我顺便说一下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社会文化啊。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家长啊，大部分在这里都是做家长的啊，如果你还是孩子的话呢，要学会孩子要听父母的训诲，孩子要学会听父母的训诲。这个魔鬼撒旦他要破坏人类，他用了很多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叫我们大家都忙，叫父母忙，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那么结果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了社会，交给了学校，以为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能够受好的教育。其实今天的学校给我们孩子教育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大概多于健康的东西，没有必要的东西占据了我们孩子大概 80% 的时间，在学校里边，在学校 80% 的时间都是浪费的，没有用。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就是切断父母对儿子的影响，然后把我们的儿子拿到学校去，魔鬼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控制学校，让孩子在学校里边接收各种各样的毒素，使他们产生错误的人生观、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道德观，以致魔鬼撒旦借着这个方式来破坏我们整个的人类。比方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现在的社会学校教导孩子同性恋是合理的，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学这个吗？吸毒是合理的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没有上帝的，人是进化的甚至于包括教会学校也在逐渐逐渐的走向这个问题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要重新恢复我们正常的人生的秩序，父母的智慧、父母的人生经验应该去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父母的失败应该让孩子少走弯路，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教会这个 Kids Church， 我们要教育孩子要听话，要懂得聆听父母的训诲，千万不能教育孩子说你妈妈整天唠唠叨叨的，不要听你妈妈的，这句话从咱们基督徒的口中不要说出去。妈妈唠唠叨叨是非常有价值的，有智慧的孩子要忍耐着去听。有的人说父母不能把你没有完成的那个愿望叫你的孩子去做，错误。父母没有孩子的没有完成的愿望，孩子就是应该继续，要不然你叫孩子干什么？是吧？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吗？ 按照他自己的爱好去做事，以为那样去发挥他的才能吗？不是的。其实很多孩子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迷茫的。当你不影响你的孩子，社会就会影响你的孩子。你不好好教导你的孩子，社会就会把错误的东西输入到他们的心里。在这里边有一个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训练了我们的孩子叛逆。从小就告诉我们的孩子，你叛逆是对的，不听爹妈的是对的，因此呢，他们连上帝的也不听，谁的也不听。最后他听谁的？听他自己的情欲，被魔鬼撒旦诱惑他的情欲，他的情欲就无法约束。那这个就是导致人类败坏的那个最根源的思想文化毒素里边的之一，这个也是破坏西方文化一个非常根本的手段。这是魔鬼撒旦的作为，这个在世界上形成的文化的潮流，我们要看透这些东西。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有一个家庭在家里边 homeschooling 啊，非常美好结果的见证在我们中间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了解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见证，现实的在我们中间可以看到，就算是社会上的教育也赶不上家庭教育成功啊，学校的教育其实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拱手交给这个社会上来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当年的犹太人呢，他们在圣经里边，特别是在箴言书里边，是非常懂得要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听父母对他们的训诲。当然我们做父母的，你用什么东西来训诲你的孩子呢？这是我们做父母要尽到的责任。如果你的心里没有真理，你就没有资格去教育你的孩子，你就应该在上帝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你自己先要知道你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你的价值是怎么回事，人生的正道在什么地方，你才有资格做父母。但是很遗憾，我们的父母糊里糊涂做了一辈子的父母，自己不知道怎么做人，当然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那么当年这一位耶稣讲的这位父亲把孩子教育大，圣经上没有太多的给我们这种成功教育子女的例子。那么这位父亲呢，虽然他是比喻上帝，可是似乎这位父亲对于儿子的教育也不是十分太成功。其实这一个浪子出去流浪再回来，也正是这一位父亲对孩子教育的一个部分。说到这里呢，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有一点点的见证在这当中。我是一个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从小呢跟着家里边听圣经、唱诗歌、聚会，但是没有真实的信仰。那时候妈妈叫我背圣经金句，我记了不少圣经的经文，叫我带着我参加各种的聚会，听了不少的道理。到了我十七八岁的时候，种种原因导致了我对人生的失望。有一段时间我对信仰产生怀疑，以至于背叛了家庭的信仰。那时候我认认真真的按照进化论的思想来生活。那么进化论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一切都是偶然产生的，因此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可谈。人生就是为了追求生存，为了追求享受，自我的满足来存在的。人就是高级的动物，跟动物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互相竞争，彼此淘汰，弱肉强食的关系。那么我就按照这个去生活。 因此道德是没有意义的嘛。为什么要道德呢？竞争就不能讲道德，对吧？你说老虎要去吃那只羊，他还讲什么道德吗？还讲公平吗？还讲什么东西吗？那不管你怎么样，我抓到你吃到肚子里边为原则，对不对？因为你活我就得饿死，我想吃我就必须把你吃掉，还讲什么公平，讲什么法则吗？啊，那些都是骗人的啊，都是为了让我能够，所以我就要你讲道德，你对我好，我好有机会来骗你，来在我和你的竞争当中能够成熟。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宗教是欺骗人的精神鸦片，是统治阶级为了奴役人民而设立的这个法则。其实统治阶级是不讲法则的，怎么把老百姓玩的听话他就成功了吗？这就统治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成功，那你就怎么把你的对手玩的叫他听你的话，这就成功了吗？但是当我走了一段人生路程的时候，我发现我内心的世界跟那一套思想是不认同的。我就回头来思想，我说上帝啊，到底怎么回事？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幸亏当年我的父母用了比较强制的手段输入了一些正确的思想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这个浪子转了一圈我还可以回来。如果我的思想里边没有起初我的父母亲给我的那一些正确的信息的输入，我这个浪子就回不来了，出去以后就回不来了，可能就一条路走到黑了。那么这位父亲给这个孩子在家庭里边的那些的影响，在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起什么作用，这个孩子还是背叛了，还是拿着钱走掉了。不要忘记，这个家庭对他生命里边已经输入进去的那些正确的信息，其实在里边是起作用。当他走到人生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有回头的机会。虽然这个圣经这段故事里边并没有强调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对孩子的思想的信息的输入，早期的时候啊，咱们中国人说先入为主啊，如果你先把正确的思想输入进去以后，虽然他可能暂时不接受不消化，但是等到他走过人生经历以后，他知道原来那个东西是对的，他就可能回来。所以在这里，这个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young parents 啊，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要不厌其烦的给你的孩子把人生正确的思想信息给他输入进去，你不管他听懂还是听不懂，接受还是不接受，你无论用尽任何的办法先把这个东西先输入进去，将来有一天他走错路你不要怕，为他祷告，他遇见人生的难处的时候他一定会回来的。那么这个孩子出去了，离开了家，圣经上说他就出去这个任意浪费资财。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有点不服气，我说出去的孩子拿着钱走了一定会浪费资财吗？啊，也可能他拿着钱出去了好好投资做生意，生活做得不错，永远不回来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其实是有的啊，人间是有的。可是主耶稣讲的比喻就是比喻，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就是人类离开上帝你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结果。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上帝把人类造好了以后，圣经上说他就赐福给人类。那么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唯有造物的上帝是人蒙福的唯一泉源。如果人离开这一个蒙福的泉源，表示了人的悖逆，如果人走了悖逆的道路，你就没有真理，没有任何的福分在你的生命里边可谈。 你就算你在社会上，比方说你以今天我们的科学发展，有可能说科学发展怎么怎么怎么，其实我们今天的科学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大家承认吗？啊，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科学发达了不起，其实我们的科学发达的是很不健康的，因为我们很多科学的原理大概是违背了神平衡的法则，你只注重了这一方面，你忽略了另一方面，所以我们的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平衡的，是一个恶性的，其实到了最后是个毁灭性。那么这个科学的结果为什么导致这个结果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离开了真理的本体，离开了生命的本体，离开了福分的本体。我们以为科学会给我们带来福气，其实不是，只是带来了我们自私贪婪的满足而已。因此我们追求的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们导致的是毁灭而不是幸福。圣经里边用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人离开上帝的结果，背叛上帝的结果，只有自我毁灭。当这个孩子离开家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回家。因为为什么圣经上说不是圣经上说啊，这个世界上人常常说宗教是软弱人的拐棍呢？说这个话的人常常认为自己是不软弱的，对吗？啊，认为自己是刚强的。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刚强的，对吗？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我常常想，人骄傲啊，我看到有一些所谓的科学家、教授、什么政治家，骄傲的不得了。我有时候我就想，你骄傲什么东西呢？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在南美洲正在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流行病。这个流行病是透过什么传染的呢？透过蚊子。不管你是科学家、政治家，你是医生，你是 whatever， 只要带这个病毒的蚊子咬你一口，你就完了，是吧？有什么了不起，是吧？可是人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有些时候上帝让某一个困境临到我们，其实是为要提醒我们，我们原来是很有限的。弟兄姊妹，聪明的人呢、最聪明的人是你不需要经历你自己被蚊子咬了，原来我发现我的任何的知识、我的能力还抵不住那一个看不见的病毒。哎呀，我知道我软弱，我知道我不行了，到了那个时候你不就晚了吗？所以聪明的人知道，其实我跟他是一样的，他软弱我也软弱的，从别人的身上能够学一点聪明。稍微笨一点的人是自己被蚊子咬了，原来我还不如一个蚊子，还不如一个病毒。哎呀，我知道我软弱了，我回过头来谦卑下来。最无可救药的人是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这就无可救药。感谢上帝，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这个孩子穷途末路的时候，他没有去自杀，他想到了回家，他谦卑下来了，承认自己不行了，回家了。其实圣经的重点不是讲这个孩子，而是在讲他的父亲。这里圣经用了很细致的描述啊，在第二十节他说，这个孩子呢就起来了，往他父家里去了。二十节的下半节说，相离还远，父亲就看见他了。圣中文的这个文字的翻译不太好啊，说就动了慈心，好像就是看见他了以后才动了慈心，觉得哎呦这个孩子回了好怜悯。不是这样的，动了慈心在原文里边是他的慈爱的心在他里边 发动到一个他无法忍受的程度。其实这是一个这个进行时态的句子，也就是说他的慈悲的心一直在他的心里是涌动的，不过在这个时候他按耐不住了，并不是他以前没有慈心，现在看到他的儿子了，慈心才开始发动，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就跑过去，然后抱着他的儿子的景象，连连的与他亲嘴。这件事情就是整个这一段经文里边的那个核心的表达。表达什么呢？表达为什么相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他呢？我们以前的时候排过这个戏啊，这个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表演啊，这个那么这个剧本是我写的，然后是我导演的啊。那么当时这个父亲还相离还远的时候啊，怎么处理的这个镜头啊，那个场面啊，这个我刻意的加上了一些圣经没有的东西啊，就这个幕拉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父亲在那看啊，看，然后拄着一个拐棍在那站着，然后他的仆人就说了，说主人啊，你在这里已经俩小时了，天很冷，回去歇歇吧。这个父亲就说，你别管我，我觉着我的儿子该回来了。他就在那看啊，然后呢，这个仆人就回去拿了一件衣服盖在这个老人的身上，说主人啊，你在这站了快一天了，你还在等吗？然后就说太阳平息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一个很长的影子远远的过来，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要去。这件事情在反映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等待我们，主耶稣用他自己是上帝对人类的那份心情在向听的人，其实他当时就在说，我们的上帝就在这样天天的等你们，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好像宇宙孤儿的孩子，我们在世上追求物质，追求满足，追求各方面的东西，可是实际上我们心里边有一个空洞是永远不能满足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们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孩子不听话，夫妻感情不好，社会混乱，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挣扎。上帝说回家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这个父亲就是他自己呀。他在说他看到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一切的过去他什么浪费资财，什么要钱，什么背叛，全部忘记了，因为他爱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然后他就吩咐仆人就说了，快快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那个戒指拿来给他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然后把肥牛犊宰了。他的仆人没有问哪一件袍子，哪个戒指，哪双鞋，没有问，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爸爸早就给他预备好了，这是他回来要给他穿的，念叨了多少遍了。圣经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继承天上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的产业，要叫我们重新得着上帝儿子的名分。主耶稣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让我在哪里，让你们也在哪里。结果他们就欢喜快乐了。 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大儿子。我说圣经用对比的方式，这个大儿子来了就听见家里边这个父亲欢喜作乐的声音，他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问这个仆人啊，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欢乐作乐呢？这仆人就说，因为父亲看到了你这个弟弟啊，无病无灾的回来了，于是呢就宰了肥牛犊。然后这个大儿子就生气了。为什么这个大儿子会生气？这个大儿子和父亲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关键的差别在哪里呢？只有一个，这父亲的心里边是被爱所充满的，而这个大儿子的心里是没有爱的。这个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没有给我，也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朋友一起欢喜快乐。你发现这个大儿子的思想里边充满的是什么？是对父亲的抱怨怨恨。这时候这两个产生了一个对比。其实在这个小儿子没有出去之前的时候，这两个儿子在家里其实已经都是浪子了，他们对父亲的爱根本不能理解，他们对父亲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严格的教育也不能理解。不过这个小儿子比较敢说出来，这个大儿子没有说出来，没有表达出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大儿子很听话，其实他跟父亲是貌合神离的，是人在家里边心在外面的。耶稣借着这个对比，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为什么这个父亲允许了这个小儿子出去呢？其实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并不希望像大儿子一样，人留在家里，心没有留在家里，做一个长期的在家里边的浪子。这个故事的最要紧的点，刚才我们说回家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但是回家要有一个意义，不仅仅是他失去了要回来，这个失去和回来如果没有意义的话，这个不是和他没有走是一样的吗？所以这个父亲允许他走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死而复活，失去了又得回来了，表示说这个儿子原来在家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死的，爸爸知道这件事儿，所以允许他去，让他去经历，然后他经历了之后再回来，他就死而复活了。然后他原来在家里的时候，就算他没有出去之前的时候，他的心已经在外面了，已经丢失了。所以这个父亲的心意是可以使他失去了以后再重新来得回来。怎么得回来？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回家的时候，你看他说的那些话，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你不要把我当做儿子，把我当个故宫好了，表示那个时候他第一并没有悔改，他并没有知道他走是错的，第二他并不知道他爸爸天天在家里等他呢， 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只认为爸爸是一个严厉的爸爸，我回家以后他肯定要惩罚我的。他误解了他的爸爸。那当然他死而复活，失而又得，那么这件事情要等到他回到家以后真正体会爸爸对他的饶恕，真正体会爸爸对他的谅解，真正体会爸爸在他身上要赋予伟大光荣，伟大光荣正确怎么说惯了这个，给他一个使命在他的生命里面啊，原来知道父亲在他身上的用意原来是这样，做成上帝的功。什么是做成上帝的功？上帝在整个人类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们今天这一生有什么目的？主耶稣回答说，信他自己，神所差来的，信神的儿子，信耶稣基督，就是做成神的工作了。信耶稣基督有几件事要在我们身上发生。第一，基督徒要成为基督徒，要建立我们的信仰，恢复与上帝的关系。第一步最重要的事，成为基督徒，什么？悔改，谦卑的认罪悔改。人生骄傲是背叛上帝叛逆的一个最糟糕的那个根源。谦卑下来吧，知道我们是被造的，谦卑下来吧，知道我们是有限的，谦卑下来吧，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上帝面前说我没有罪，你在人面前你都不敢说你是一个完人，圣人都不敢说自己没有三分过犯，我们还敢说我无罪，那叫睁眼说瞎话。错了不悔改，执迷不悟，那就没救了。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吗？律法的作用，良心的功用，圣经教会讲的一切的道理，有可能说它太高做不到，当然圣经要求我们要做到，但是首先还不是要求做到，首先先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亏欠，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是需要悔改的。认错并不丢人，错而不改才丢人，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来相信耶稣基督的第一件事情，认清我们人性有限软弱的本性，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谦卑认罪悔改是第一步。当我们谦卑认罪悔改的时候，认上帝认天父，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上帝就要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从圣灵来的重生的生命，然后我们要回家了。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核心就是要叫我们失而复得，死而复活，让我们回家。这个就是做成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从创世以来，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强行的拦阻他们，因为上帝知道强行的拦阻他不让他去犯罪，可是他心里边还在留恋犯罪，那个强行使他犯罪是没有意义的。神允许许可，不是神愿望啊，只是神许可， 人类有一段犯罪放荡堕落痛苦的人生道路，让我们人生能够经历离开上帝之后人要走自己放纵情欲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的良心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路走得不对，我们的经验在告诉我们，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的未来在告诉我们，如果死亡是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答案，那人生就太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能够安静下来认真思想一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生走错路了。因此圣经神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要叫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罪孽因着他的牺牲，因着他的大爱，他要饶恕我们的过犯，使我们的过犯不归到我们的头上，然后他要引领我们回家。所以我这里再一次强调，信耶稣不是搞宗教，信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认祖归宗，是我们每一个人恢复我们本来人格的地位和价值，恢复我们正常的身份，要叫我们能够重新得着神在创世以来为我们所命定的永远天上家乡的福分。最后我想用一段的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曾经有一位弟兄，已经受洗的弟兄，在我们的青年团契的朋友圈里面发一篇信息，就说我们不要宗教信仰太极端啊，牧师天天讲这个要世界末了了啊，那么这个跟极端的穆斯林还有什么区别呢？啊，我听了以后无语啊，我们极端吗？什么叫极端？我不明白什么叫极端啊，这个宗教极端，什么叫宗教极端？老师天天在告诉学生二加三等于五，学生说你别整天强调二加三等于五，我说二加三等于七你就宽容一下嘛，你怎么那么不宽容？老师 no， 二加三等于五不等于七，你说你太极端了。我们传讲真理强调真理和极端穆斯林一样吗？穆斯林极端是因为他错误，强盗拿枪和警察拿枪一样吗？你说警察你不要拿枪，你拿了枪以后你不跟强盗一样他也拿枪吗？我们的脑子还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吧。我们强调主要来了不是用宗教吓唬人，这是客观的事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知道的，是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需要知道的。泰坦尼克要沉了，每一个知道船要沉了的人告诉你，虽然现在你还没有感到船歪斜，赶紧逃命吧，船马上要沉了。你说你怎么那么极端啊？我在这里舒舒服服的喝酒，舒舒服服的玩，你叫我逃命？他告诉你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今天我们所传讲的，刚才我还跟第一次来的朋友讲，信仰的第一重要性不是我们的虔诚，当然虔诚是很重要，而是它的正确。如果你信错了你就变成极端分子，你越极端越可怕，如果你信对了你就越极端越正确，同意吗？你不能把正确的东西也拿来糊里糊涂，你把正确的东西也拿来无所谓。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和第九节，这是圣经将近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在单言，其实不是在单言，乃是什么？乃是在宽容你们呢，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非常准确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存留的唯一理由，今天你在这样活着，你在身上只有一个旨意，你做的那些东西没有太大的意义，不管你在这个世上做什么，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是为着活着而已。可是你活着为什么呢？上帝还给我们时间，给我们这个气息，给我们这个世界还在存留，要叫我们做成神的功，信神的儿子回家。这是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定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旨意，是我们教会服事的最核心的工作，是你的生命里边最重要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如果不然的话，等到时间到了，后悔就来不及了。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吗？你知道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吗？你知道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的生命结束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吗？你知道你这一生当中要负起的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吗？你的一生最后要向谁去交账？这些东西你必须明白，你不明白白活一生。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了，什么是做成他的功呢？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你人生为什么而奋斗呢？是你自己，是你的亲人，是你的朋友，是你一切接触到的人，让他能够信神的儿子，使他能够死而复活，失而重得，这就是做成神的功。现在你自己想一想，你回家了吗？还是你现在还是一个宇宙孤儿，还是一个流浪在外的浪子呢？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回家的基督徒，你的一生在为什么而奋斗呢？你在做什么工呢？我不是说在这里你不可以去工作，而是你知道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在哪里。那么以此我们也衡量，我们教会工作的核心抓得准吗？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就是因为你爱我们，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可是我们人类无知、骄傲、狂妄，以至于我们背叛。主，我想到我们中国人何等狂妄，我们曾经从领袖到百姓高喊人定胜天，我们走了何等叛逆的道路。主，我们不自量力、狂妄自大的罪，求你饶恕我们，因为我们无知，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啊，今天谢谢你把福音传到我们的耳中，愿我们的心不再无知狂妄，不再骄傲， 不再变成可憎恶的那个叛逆的那种生命。主，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能够安静谦卑下来，给我们有冷静的头脑。主啊，使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本质是怎么回事，明白你的爱在呼召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和你同工，我们自己可以回到你那里去，也能够引领更多的人能够回到你那里去。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准确地把握你在我们身上托付我们的使命，引导人因信归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中间还有不认识你的，还有不明白你的爱，也没有回到你面前的，主啊，求你继续地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如何的能够一同引领他们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